盼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2月7日星期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Expect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07。晚上好，朋友们，今晚能再次回到长滩，在接下来的几周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聚会，那实在是我的荣幸。那我都是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那我都得在长滩的这样我有些惊讶。我想阿根布莱特弟兄当他打电话给我说从凤凰城来到西海岸时，那他是请我一个晚上在洛杉矶，一个晚上在这里。那后来我发现那我不需要一个晚上啊，我这次是在每个地方待一周啊，对不起。那后来我发现我要在这里边待两个礼拜，那从星期天到星期天，那我想是这样啊，或者从要星期二到星期天，那再到下个星期天。所以现在我们盼望着能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们只有一同敬拜他才能在主里边度过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必须得那么做。那今天跟牧师那在谈话，那问他想什么样的聚会，那我们在盼望的是一次复兴呢，还是一场医治聚会。他说就照着主对你的带领吧。那我猜那基本那跟我所祈求的是一样的，那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知道就是去到主的带领上，那这样如果神有正确的道路，那一切就都会是正确的。那就是那我想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会堂，那我觉得我们来过这里对吗，今天弟兄？那在大约两三年前的有个晚上来过这里，那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时候是在几年前是的。那我去过这里的市政礼堂，那当时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西海，那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有点感觉我好像是你们中间的一份子。那不仅是因为我来过这里，而是因为我也曾去过那你们找到救恩的同一个的地方，就是哥哥他。那里是我们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泉源，就是哥哥他的泉源。在那里神将他的祝福倾倒在人类身上，那就是在那里我在主耶稣的宝血下接受了我的救恩。现在那若主愿意，我想要看看那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的，那像在某个晚上举行一场聚会的，我们看一下那么是否可以举下手。那无论如何呢，这个教会中有很好的一小群人呢想要有医治的聚会。那所以那明天晚上你们觉得明天晚上举行一场医治聚会会怎么样，这样可以吗？好的，那会让这里小伙子们大概在6:30分发祷告卡，大概这个时间，那这样就不会妨碍聚会的其他部分。那若神愿意，明天晚上我们为病人祷告。那然后我们要看神怎么带领，那继续下去看会有多少。那你知道在一个像这样的小型的教会的聚会中，我们可以用一个晚上就为所有的病人祷告，所以在这里的13个晚上那一定会有一次完成的医治聚会。那所以如果人们进来，那病人们源源不断的进来，我们就会一直为进来的人祷告。那也许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或者说下一周里，若是主的旨意，那我之前刚讲过，那在我开始今年的旅行之前，那在我的会堂里我刚讲完了启示录里最后的七个教会时代的系列。那或许若主愿意，那我会用下一个周来讲讲启示录里那四匹马的骑士，那每一个晚上来讲一匹马和一个骑士，那讲讲那代表着什么，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我认为呢应该是那我们都应当对那即将到来的事情有所警觉，那这就是现在的教会所缺少的，那神做好预备的警告。我相信那其实教会40年前的情况要比今天更适合基督的再来。那40年，那天我在韦斯沃德霍讲到，那是在全福音商人大会上，那讲到教会是如何在这40年中就像在旷野一样迷失了道路。但现在时候到了，那老的战士已经死去，我们应当自己团结起来，开始为了神的国而继续向前，那去得到全备的祝福。那在这个星期照主的带领，我们要在这些有关做好准备的主题上来讲一讲。那 一个传道人并不能带来一场复兴，没有任何传道人能带来一场复兴，那不可能将复兴带在身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神和他的道忠诚。那复兴必须是借着人们而来，那在你们自己的家中，在你们的生命里边，那一场复兴并不是在教会中增添新的会员，而是复兴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那复兴的意思是带回来，所以那一场复兴，那几年前我第一次站在那这里一大片的水边，就是密西根湖旁边，我那时刚在宣教浸信会被安利，那大概20或21岁，那我去到那儿，那当时那他们在湖边举行了一场大大复活节日出的聚会，那我跟保罗雷德很熟悉，他本来应该是在那次聚会上讲道，那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想要去那个教会来探访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片的水域，那我去到湖滨大道，那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我注意到那些的波浪上下的翻腾，那不停的涌流着，那我想这波浪为什么如此兴奋呢？那他们都在兴奋什么？那些小的波浪开始翻腾的涌动，然后成为更大的波浪，并彼此撞在一起，然后分开，那他们懂得那泡沫那就会飞溅起来，然后波浪再退回去，那然后我看到大的波浪再涌过来拍打在岸上，就好像你们一直在这里边所看到的一样，那但对我这样一个被封闭在内陆的仆人来说，那是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注意到，我说这片湖水那必定是在经历一场复兴，那一定是那样的，那湖水有很欢快的时光，那上下翻动着，我想那是很好，太好了。但你知道，那我想那湖水在经历一场复兴时，湖里的水是否会变得更多一些？那我想抱着现在跟湖水完全平静的时候相比，湖里没有多出一滴水来，一滴也没有，还是同样多的水，只是那些水在经历一场的复兴上下跳动。我说这有什么用呢？然后我发现当湖水经历复兴时，它那样上下跳动就把所有的垃圾都清洗出来吐到了岸上，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一场复兴，那把所有的世界和世上的事都洗刷掉，那然后它看起来就会干净了，那漂亮了。那当湖水完全平静时，它有的还是同样多的水，但什么导致了大海在那么运作呢？是因为有一阵风吹来，那开始吹起波浪，吹在水面上把水吹了起来，那是教会今晚所需要的，就是一阵大能的风吹起来，那再一次临到教会是教会复兴，那把所有的世界除掉，把所有属世的东西都除掉，那教会就会开始一场复兴，那然后当一切都稳定了下来，教会就会进入一种的状态，开始接受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恩赐和祝福了，那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不相信我们所盼望要来到的复兴会以我们期待的那种方式而来到，它总是跟我们所寻求的所相反，那基督的到来是不同的，是约翰也是，那如果你想那在约翰的时代里边，我猜是否有些的解经家可能会这么说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预备耶和华的路，修直他的道。能不能想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神会从空中放下梯子来，让一队的天使护卫着他下到地上来，能有某个大有尊严的先知从荣耀中走下来，那个情形会如此的伟大，那一切的低处要被升高，那一切的高处要被降低，那众山要跳跃像公羊，那树叶也要拍掌，哦，那将会是何等伟大的一件的事。那在那个时代，那人们等候要看到的一定是这样的，但实际是怎么样的呢？一个衰老的看起来毛茸茸，身上裹着块羊皮，也许3-4个月都没洗过澡的传道人从旷野里边走出来，站在没过膝盖的泥地中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就是高处要被降低，低处要被升高的时候。人称为伟大的，神称为愚拙，人称为愚拙的，神称为伟大。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计划中，那看到神到底想我们做什么。那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祷告，祷告是把钥匙，那就是答案，祷告改变事情，那祷告是人所能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没有任何的原子弹或氢弹能比祷告更有能力的，祷告能改变神的主意。 你知道吗？有一次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被拆到王所在的房间里边，神说上去告诉耶和华如此说的，不能再从床上下来，他会死在他所在的地方。以赛亚去将这话告诉了基西家，弄着想象所有大的人物都站在门口，那农夫们站在外面的院子中，那他们走进去说，神的先知，我们的王将会怎么样呢？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死了。那先知走到外面的士兵那里，哦，伟大的先知，耶和华对我们的王说了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死了。那是对的，主将这话告诉他的。那继续走回到了他在旷野处的小屋中，那西夏转脸朝墙痛哭起来，他说，耶和华神的，我祈求你看顾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我还需要15年的时间来使我的国家准备好。那你知道，看起来那神啊，本该那应该对他说点什么，当他跟神说话时，神应该告诉他的，但神有他的行事方式，你必须去了神行事的方式和方法上。只要我们想把自己掺和进去，事情就不会成就。那我们不能够彼此的模仿，必须要独立的生活在神的面前。那当然，那在那片地上最伟大的人就是王了，在天上最伟大的人就是神。那里是这地上的最伟大的人在跟天上最伟大的人说话，天上最伟大的那位。那然而天上伟大的能力却不能对王回话，因为他原本不是那么做的，他只是一个王。那然后神就告诉以赛亚，那是他的先知，说你去告诉他，我听了他的祷告，我要加增他15年的日子。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先知回去是多么的尴尬。先知啊，你回来干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活下去了。那他刚出门的时候说耶和华说他要死了，然后又回来说耶和华说他要活下去了，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活下去。为什么？什么改变了？那是祷告，那就是秘诀，是祷告打开了门。祷告，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有信心相信就必得着，多多的祈求，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今晚让我们祈求神毫无保留的将能力从天上倾倒出来，即使他不得不摇动我们，把我们撕成碎片，那让我们重新回到窑炉中，重新的塑造。那如果是那样，那也正是我想要的。那我相信那是每一颗内心忠诚的信徒想要的，不管付上什么样的代价。那随着聚会的继续，让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中，主要不再会付上什么代价，我就向你来复兴我。如果有什么事我在做的，那有什么事我不应当做的，有什么事是我应该做，那只要把我撕碎重新塑造，使我能顺从你。你心中若有那样的意志，神肯定会出场的，就像我站在这讲台后面一样的肯定。是的，那在我全部的聚会历史中，这是我能记得的第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只举行复兴会而不是举行医治聚会。那我很高兴事情是那这样来计划的。那我原来的想法是，也许我们去了洛杉矶，在这里边待几个晚上，然后再像那样来到这里，那事情以另一种的方式进行。那或者说呢，我想的是神伟大的计划让我来到这里，那在一个教会中举行2周的复兴会，那也许这就是神想要的方式。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事交托给了他，是老板，对吧？多少人爱他？哦，你们都爱他，那太好了。那你们看起来那都应该是信徒，那太好了。那今晚我们讲到为明天晚上的医治聚会预备好我们的心，然后若主愿意，在星期四晚上我们要开始讲传福音的那主题啊等等。那我们祈求神在星期天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复兴，那愿神的荣耀能浇灌在我们众人身上，愿神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伟大的神迹奇事，愿成百上千的人领受圣灵，然后那去往各处。那我们不是有意要那么说，那一个真正大的复兴是不需要头条那种东西的，不，不需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只有一样东西是缺乏的，我讨厌这么说，但他的确是那样。耶稣是缺乏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现代的表演，他并不是个表演者，不是。今天每个人都必须要一个大的头条来吹嘘他们所做的事，那是自命不凡的人，那那个并不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谦卑，那把自己放到后面。那复兴来临时，那注意看那些总会出现的事。在耶稣的时代只有少数人，只有几个人，看约翰在河堤上是怎么样的，只有几个人从各地来聚在一起听他讲道，大约有 99% 的人拒绝了他的信息走开了， 然而这是一次伟大的复兴，一个震动的时刻。神震动很多的东西，但人们却没有认识到事情已经成就了。叫神震动了他的教会，那复兴是给他的教会的。我相信现在教会就被呼召出来了，但关键复兴是要恢复并震动教会，使得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有人说，那为什么你跟一帮五旬节派的圣果伦混在一起呢？那是我被差派去的地方，我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他们说，那为什么那不行，那些的神奇，那为什么你不去那些大的地方，更高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的，这也是他们对我们主所说的同样的话。那他的兄弟们甚至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到该阿法面前或者一些大的地方来表现你自己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位，是这位基督，那就让他们知道你是谁。他说，你们的日子是常有的。他当时没有跟他们一起上去，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是个表演者。我觉得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有太多的表演却没有足够的基督了。瞧，我们想要基督而不是表演，是基督。我们想要他来调整我们的心。当我们到了那种的地步，你就会发现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会失败的。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在我们就近他的道之前来就近这位作者。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的确是一群极其荣幸的人，能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边来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这里照着自己良心的指引来敬拜神，我们为此而高兴，因为在我们的土地上有一扇打开的门而高兴。我们知道那不会，那再有很长的时间呢，到那时这种的机会就从我们这里被夺走了。主啊，到那个时候这将成为一件伟大的事，因为那时神大也会聚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合在一起。父，我为在长滩接下来的聚会而祈求，也为了这个教会，就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在这里聚集在一起的神的儿女来祈求。教会就是组成的身体的人们。神的某位这位牧师而祈求，我祈求你祝福他，抓他张开他的手臂还有他的心，为要开始一场复兴。愿他所祈求的不会落空，愿你在这个星期借这场点燃烈火席卷整个西岸的复兴来回应我们。主啊，神的子民都知道，在以西结的时代，骨与骨互相联络，有皮肤遮蔽，他们就站了起来。但他们仍然需要来被发预言，才能有生命进到他们里面。天父，我们可以组织起来，让教会聚在一起，手拉着手，那骨与骨互相联络。然而需要像摇动的风一样的预言，才能将生命再次带给我们。父，我们祈求，愿这不仅是一个拖延的时间的聚会，而是一个真正能摇动每颗心、每个家庭、每个教会、每个会员的复兴，直到圣灵能掌管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愿工人们可以从这里出去，去了街角小路上，脸上不是羞耻的模样，而是勇敢的战士们如斯蒂凡一般火热的面容，就像一座房子在大风天着了火一样，那他们都无法阻止的，连犹太的法庭都无法的停止的，他的大声对他们喊叫着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隔离的人，甚至死亡都无法止住他的信息。信息又找到了大树的扫罗，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神的灵火点燃了他，并把他拆出去，使他成为了外邦时代的一个使徒。那这个人当他将死的时候，他跪下说，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他看着他，神啊，我们祈求你赐下圣灵，在审判的大能中把那样坚定的目光放进这教会聚集了每个人的心里，并他们的脸上。主啊，求你应允，愿现在成为一个查验灵魂的时刻，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刻，要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更末后了。 你说过你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所以随时都有可能。父，我祈求你帮助我。几分钟前，那我刚说过，我要讲讲这四匹马的骑士，神的医治的任何落入我心中的内容。主，我们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求你照着我们的需要来对我们做工。主啊，求你把所有属实的东西从我们身上砍掉，愿你拿起那两刃的利剑，就是这道分辨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想起自己所缺乏的东西。愿我们不会停止祷告，直到我们看见自己的祷告蒙了应允。父啊，求你应允，求你对我的嘴唇行割礼，对人们的心行割礼，使我可以来传讲，也使他们听主的道。我们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这样祈求，阿们。主耶稣，我祈求复兴从此刻开始发生，愿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那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不要去等邻居，那这跟邻居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让我们进食祷告呼求神，拿起电话打给某个人，叫他们过来，那带领我们的孩子去祷告，把我们的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只要敞开我们的心，说出我们在这里。那为了预备好明天晚上的医治聚会，那小伙子们会在大约6:30那过来分发祷告卡，那你们想要祷告卡的人可以来，那并且病人那上来围着我站立在这里，那你们很多人参加过聚会，你们知道那是怎么进行的，最好让那个坐在这里用信心相信，坐在前面而不是坐在后面。你们有时候当我往后面看时，那在这中间那夹杂着很多的人，那到时候那里接着通道呢，我称之为通道，或者说有很多信心的那亮光从人们里面发出来，那会使我迷惑了。那尽管我可以越过人群，越过千千万万的人，但我宁愿让病人到前面来，那不要在我所站立的这个地方。那今晚我想要那讲一个主题，首先那我想要从圣经中给你们读一节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26。看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有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那我想要用盼望作为主题。那在你有盼望之前，必须要有信心来伴随着那个盼望。那今晚在这世上只有两种的元素控制着世界，那就是惧怕和信心。那俄国试图使每个人都怕他们，而我们试图使每个人都对神有信心，这就是区别。那两个元素控制着所有的国家，控制着所有的人，控制着所有的教会，控制着每一个个体，惧怕或者信心。那惧怕没有任何的价值，一点都没有。惧怕是无止境的，没有任何一点的好处。如果明天早上要被枪毙了，那要被枪毙了，那惧怕有什么用呢？那对我有什么益处？那你说那信心对你有什么用呢？信心能释放我，但惧怕一点都帮不到我。到了枪要开火的时候，那你只会让你自己完全的激动，那比以前更加的紧张。那所以我们要有信心，那信心的释放我，即使的不能，那惧怕又能有什么用呢？只要持守住信心，牢牢的抓住的，接受神的应许，并与神站在一起。那当我们开始读这道，并且教导这道的时候呢，我绝不会脱离这道，寻求任何其他的东西。那记住，在这一点上，那你必须得信靠神，那相信神会持守他的话，他会那么做的。如果他不做，他就不是神了。那神是无限的，那如果什么东西是无限的，那就是那没有任何的方式能够解释什么是无限。那然而我们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那说出什么话，然后第二天一个小时后或者五分钟后，我们就必须得改变这句话，说、对不起，我错了。但如果神是无限的，他就不能那么做，因为他做出了他的应许，那他就那永远都不能背离那个应许。 那他的应许永远都是最好的，他的决定永远都是最完美的。那如果他是完美的，他永远不能再变得更完美，所以他必须一直都是正确的。那因此如果你有信心，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医生交谈，谈到了他的一个病人得医治的事。他说呢 Billy 呢，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毫无疑问癌症之前那还在那里，那我给那个动手术我找不到肿瘤了，癌症本来就在他的喉咙里。那他说呢他是个医生的姐夫，他说癌症完全消失了。那这人是开宾馆的，那有些人在外面等他，那当时我们正在举行聚会的，把这事告诉了每个人，来告诉他们信心是如何成就这事的。他说是的彼得，我相信那个，那我拥有信心，我说相信如果他出去触摸一棵树，然后他说那他有了信心，我说不，那不管用。他如果他有信心呢，我说那他没有信心的根基。那触摸一棵树而拥有信心，那是迷信。你必须要有信心的根基，信心是借着听来的，听是借着神的话。那在这之前呢，如果你只是接受呢，就像接受新闻报道之类的，你就无法对他拥有信心。那他们会犯错，因为他们是人，但这本圣经不会犯错，这必须是完美的，因为这是神的道，神不能比他的道更好，那你也不会比你所说的话更好，我也无法比我所说的话更好。因此的圣经说出了任何的话，记住那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那如果神被呼唤出场要在某件事上做出决定，那么他所做的决定在他再次因同样的事被呼唤出场时，他必须要保持同样的决定。那他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改变的说，那我对这个人这么做的，但我对另一个人不能这么做。那如果他是那样的，那他在做第一个决定时就做错了。所以他说出了他的道，那如果你能信，那一个人若祈求神赦免他的罪，那神赦免了那人的罪。那如果你来，那或者说凡愿意的人，在同样的根基上，在信心的根基上谦卑的祈求赦免，神就有责任做他第一次为那个人所做的同样的事。那如果一个人病了呼求神，谁要是医治了一个人，那如果他曾经医治过某个人，那么在他为那个人带来医治的同样的根基上，如果他再一次被呼唤出场，他就必须保持同样的决定。他要是不那么做，他就犯错了。如果他犯了错，他就不是无限的。如果他不是无限的，那他就不是神了。所以必须要回过头来认识到这道是真理。那正是这个让我在基督里边勇敢的站立，因为我相信那道是真理，道不会失败，道就像神一样不能够失败，因为道就是神。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有大能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那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切开，甚至能够辨别心中的想法和意念。当耶稣看着会众分辨出他们的心思，神的是什么？他就是道。起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哦，他们应当知道他就是道的彰显。那你若能信，那神同样的道被说出来，圣灵也能使神的任何的应许都彰显出来。那盼望必须要被建立在某种有信心在后面支撑的东西上。那如果你在盼望什么东西，那是因为那个东西借着某种的方式已经被应许了。那如果你想要有真正的盼望，就必须要让它被建立在主所说上。那看看诺亚，那有时候神要求你去做一些的事，那这在你自己的想法看来都是荒谬的。那记住，如果你想要进到这场复兴中，只是想要搞明白一些的东西，那最好从一开始就出去了，因为你做不到。那记住，神认神不是借着那说是人认识神不是借着他的头脑，人认识神是借着他的心。在伊甸园时，那人就被神和撒旦分别占据了，撒旦占据了他的头脑，神占据了他的心，那他试图用他的智慧去推理事情，但神借着他心中的信心使他相信那些推理所搞不明白的事儿。 那因为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小子必须要相信神的道。哦，弟兄，巴不得能够好好的记下这个，把它放在心里边，这会是每一个魔鬼现在就跳起来逃走的。那行，那就是那样。那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已经有，那我在施工场上已经31年了。那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本圣经就在我面前打开着，在我的一生中，我真诚的向神祈求什么事儿，他要么赐给我，要么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那么做的。是的，因为有时候他不能赐给我，那因为我以为那我想要，但他知道的更清楚，他总是在告诉我为什么。那这样我就知道那是真的，神总是持守他的道。那你可以完全的依靠这一点。那当挪亚被神要求建造方舟时，那他怀着敬畏的心去做事。那你讲，那你能想象的批评者怎么说的吗？挪亚盼望下雨，因为神说了他要下雨，那里是地上还从未下过雨。你能想象批评怎么说？哦，看着这可怜的老家伙头脑有点不正常了。挪亚，那雨在哪儿？那告诉我雨在哪儿？我在天上一滴雨都看不到，天上根本没有雨，从来没有过，永远不会有。但挪亚说，神如此说，那就没问题了。如果神这么说了，他想创造雨就能在天上创造出雨来，所以他在盼望下雨，他为雨水做好了准备。哦，喜欢这个，做好准备。那只要你听见了神的道，那就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那带着盼望等候。那这样我开始感觉有点兴奋了。瞧，那想到神如此说，那就盼望起来。那如果神应许这里会有一场复兴，我们就会得这一场的，让我们为此做好准备。如果神应许要来医治，让我们为此做好准备。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让我们预备好，把一切的挪给准备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了。那这一切看起来很愚蠢，那说做这些事怎么可能在一日之内像这样发生？我不在乎那些与之相反的事，那都是错的。我们不看那个，我们在里边看不到希望。但如果神这么说了，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那么去做，因为神这么说了，事情一定会那么发生的。我在盼望那事儿，我相信耶稣要来了。科学在证明他们从某种东西上面弄来一点花粉，那些的粘液在里边放上一些诸此类的东西，那么生成的机会可以造出人的生命来。哦，他们太聪明了，能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到天上，那人的心脏在里边跳动，那一点都不会搅扰我。他们说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谈论的所有宗教都是疯狂的。不，我不会的，耶稣会在这儿，我们将会有个千禧年，我们会回家去了荣耀里。我在盼望那一天，我也在为此做好准备，我每天都在等候着那一天，做好准备。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但如果他今天不在这，我就盼望明天。我在盼望，因为他如此说了，我就每天生活在盼望中。是的，我们必须要有盼望，一定的。挪亚就是这样，亚伯拉罕，当听见神的道，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也许是从士拿地出来，那就说这也许是从一个异教的家庭脱离了出来。但有天呢，据说他是个农夫，在外面的农场上工作，神对他说话了。那时他已经75岁，他妻子65岁。他说，亚伯拉罕，你要从你的妻子萨拉生一个孩子。那他就出去做了一切的安排。为什么？他盼望那个，他在时刻盼望着孩子会生起来。那在接下来28天里边，你会感觉到他吗？我不知道。那如果不是的话，也许是在下一个28天。我就想象了第一次对萨拉说，亲爱的，那感觉怎么样？这个月已经过去了，没什么两样。感谢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孩子的。继续就缝小靴子，预备好小衣服，预备好尿布，别针吧，因为我们要有孩子了。是的，我在盼望着这个。是的，把这些东西放进你嫁妆的箱子里边，做好准备，因为孩子要出生了。一年过去了，亲爱的，有什么变化吗？一点也没有。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孩子了，我正在盼望。神说跟你的亲族分别开了，很多时候这正是你必须要做的，让自己跟许多的不信分开。那记住，直到亚伯拉罕完全顺服了神，直到他完全顺服了神，祝福才来到。他带着他的父亲一起，那他的父亲带他的麻烦，后来罗德也带他的麻烦，那个牧人。那然后在他完全的顺服，像那样把自己跟一切的事分开，在他完全顺服时，神就赐下了祝福。那五旬节的教会盼望着能进入应许之地，来看一看，那都是所有恢复的恩赐等等。但他们一开始说方言翻方言，就开始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不同的组织， 前两次自己分别的出来，那他们已经争斗了要有40年了。那只要你们还在那么做，你们就会一直争斗下去。但当你们聚集到一起，就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聚集在一起，然后盼望着神来做事的。若人们呼求我的名并聚集在一起祷告，我在天上就会垂听。那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就能够盼望某些东西了。除非我们那么做，否则我们干脆就不用盼望了，因为它不会来的。我们必须要完全的顺服神。那你们到一个的地步，有神召会、神的会，那神的四方教会，那一体论、那二体论、三体论、五体论，以及所有那些你们偏离过去了的小的所谓的主义，那你们应该忘记你们的不同，聚在一起祷告，然后我就可以盼望听到一些从天上的东西了。哦，他们说他们会这么做的。那天我在德克萨斯州彭蒙特的某个组织，那我坐在讲台上，有个教会那赞助了我，那倒有来自42个教会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那个地区的长老叫我上去，他说我要划清界限，从现在杰弗兰先生我要把你划出去，你要一个坐在讲台上的人接受了错误的洗礼。那我说我要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我要再划另一条线把你划进来，你把我赶出去，赶到另一边，但我要再画条线把你画进来。是的，那所以就是这样的，扩张我们的帐幕，去得到每一个弟兄。是的，现在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当我们那么做时，我们就能盼望着神来回应。但除非我们能做，否则他是不会回应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自己跟世界的事分别开来。只要五旬节派的教会一直贪恋世界的事，贪恋这个那个其他的东西，那你就干脆放弃算了。你只有回到真正的福音上，回到神的道上，回到主所说上，我们只有那么做才能够兴旺。直到我们完全的顺服神，神才会垂听我们。是的，先生，当亚伯拉罕完全顺服了神，他就知道，那当他完全顺服了神，那这一刻就有三位天使下来宣告了孩子的出生，孩子就生下来了。但亚伯拉罕从未放弃过，他不断的盼望，不断的盼望，最后的是自己完全进入了主的旨意中，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但在他那么做之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摩西，有时候当人们听从了神的话，他们的行为会变得很古怪。摩西是个伟大的神学家，他们教导了埃及所有的智慧，肯定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摩西所不知道的。那如果40年后，那他在沙漠里边放羊，如果他这么想，那我相信我要回到埃及去，那也许再把再把我的数学学得好一点，那他知道了如此之多，甚至他教导那些教师们，他不需要任何的教育，他不需要再被教导任何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了。然而他是个什么都知道的失败者。那我相信圣经学校，我相信我们可以那么做，我们应当有圣经学校。我的儿子就是从巴克萨哈奇圣经学校出来的，我一个女儿要去那里，那巴克萨哈奇神召会的学校，在德克萨斯州的瓦克萨哈奇。那我相信那个，但是弟兄，当我们开始在我们的学校和神学院里边教导如何用正确的方式讲道等等，那些教育之类的，那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边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那里去，不是回到我们的教育计划上，而是回到我们的救恩计划上。你们要去了全世界建造神学，鲍先生，去全世界建造教会，鲍先生，那些事都是对的。你们需要建造医院，不，先生，那不是给教会的使命。教会建造学校，教会建造教堂，教会的建造各种的建筑，但教会的使命是这个，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什么是福音？保罗说，不仅是这道，那更是这道的彰显。福音临到我们，不仅仅是靠着话语，更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彰显。换句话说，你们往全世界去彰显复活的大能，信的人没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仅仅教导这道是无法做到的，你必须要拥有在这道后面的圣灵的大能，才能使得重新恢复生命。阿们，这道将恢复生命。那说到巴拉利兄弟是2000年前的事了。好的，批评什么？我现在想让你们闭嘴，瞧，那不久前你们在生活杂志中读到过，那你们去到埃及的谷仓里边找到了一些约瑟放在仓里的麦菜，那他们把种子种在地里，结果就长出了麦菜。他们得到了那什么的向日葵之类的种子，4000年前的东西，那从老图坦卡蒙王的坟墓里边挖出来的，种了下去，那神保存了的种子的生命。 绝对是的，这身体虽被皮肉之虫灭绝，我还要在肉身里边得见神。神的道永远不会被摧毁，神的道如果你把它种在适合的神的道的环境中，它就会做起初所做同样的事儿。是的，是正确的。那不久前，那我在肯塔基州那里打松鼠，那我用来放松的方式，那我打猎，那打靶等等，那玩枪啊，那只是个爱好。那我一支75型的威切斯特步枪，那我站在50码的位置上，用它连续射中了9个靶心，那直直的穿透了那张纸。那然后，那首先你知道，那当我打松鼠时，我必须要先看到它的4个眼角。那如果它正看着我，那我不会打它。如果他转过背去，我也不会打的，他必须要作证了。那离30码远，那我不会开枪；那20码远也不会，那必须是50码远。那只是因为我就是那样打的。有一天那支步枪打不中了，那我没办法让它打中了，我重新矫正的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一边拧紧另一边拧松。那准星那只要偏离0.05，那就会导致在100码外相差半英尺。那所以你枪的必定是某个部分紧了，另一个地方松了，那就必须要使它正确。那所以把枪送回了温切斯的公司，那现在我家里还有那封信，他说伯纳姆师，这支步枪没有一点的问题，这支枪会在20码远处有一英寸的偏差，一支75型的枪不会有更小的偏差了。怎么说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来打靶的枪，它只是用一根固定的螺丝那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它必定会有偏差的。那这是那个设计并制造这把枪的人威切斯公司的证词。那人花费了他的一生，耗费了大把的工程那制造了那支枪，他们说在25码远处就会有一英寸的偏差，那不会比这个更好了。而我可以在50码远处用的射中靶心。那有一天我坐在一棵树下哭着，在那里伍德弟兄还有我的几个朋友在那里打松鼠，都不在乎那他们是击中了哪里，他们只是不断的射击，无论打的松鼠的什么部位都没关系。那对我来说，我想我也许是打到他的脸颊，击中了耳朵上面的那地方等等，那就不对了，必须要击中眼睛，那就枪不对劲了。那我想那威切斯公司说了什么没有关系，我知道枪可以射中，因为我看到了射中过。那天早上我坐在那儿，坐在一棵有点弯曲的树下哭着，我那么紧张哭了起来。我说主，我现在远离了聚会，想在了树林那边放松一下，我就是这么一个紧张的人，那为什么你还要把我送到聚会上去呢？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失败者，为什么你要差遣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呢？看下去你应该派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坚定而安静的人。我就坐在那儿哭泣着跟神说话，两只手举向空中，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听到一个声音，神给到我光在树丛里，他说我那样造你是为了一个目的的。现在你知道你自己无法满意，除非那支步枪，那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知道他能在50码远处射中靶心。然后他说这就是我那样造你的原因，因为任何人无论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只要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圣灵洗这回事。来听着，有的，因为我知道有。那些门徒得着了同样的圣灵，他们看见异象，他们使死人复活，他们医治病人，他们行了大的神迹奇事。那只要我们也能够瞄准就可以。那不是说那个日子的教会是这么说的，我的教会是最古老的，就是那样。那对我来说那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他们从前能够射中靶心，以后会再次射中的。那如果他们从神的大能把应许带来了一个震动世界的复兴，那如果我们也接受那应许并盼望事情发生，我们也能做同样的事情。但你必须得相信，你不能半信半疑。那你知道，当你对我说话后，我就从那个树下站了起来，从那里走开了。那支步枪我再没有摸过一下。那这里坐着那个小伙子，我们再次填充了子弹。那从那以后，那支步枪能继续在50码远处射中靶心，谁都再没有碰过的。那叫神再对我做一件事，要向我显明该怎么做。那在一些艰难的时候，他们会说：“哦，伯纳弟兄，那不就先一个人对我说，那如果你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就会这样那样去做。那如果你能给我妥协一点的话。”我说：“妥协？妥协？”我说：“很惊讶，一个像你这样属神的人，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会要求一个属神的仆人在神的道上妥协。”我说：“我的血液里边没有那种东西，鲍先生，我完全瞄准这道，我相信圣灵和圣灵的大能，我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盼望着的教兴起一个教会， 带着起初他拥有的图案的能力去迎接他。肯定的，只要我们能够盼望，有着深有信心，相信他会这么做。盼望摩西，他有一切的神学，却什么都不是。他成了个胆小鬼，跑到了大山的后面，他在沙漠里边给了岳父放羊。但有一天他遇见了神，这是他跟神有了个经历。然后他就要下到埃及去接管埃及了。那这看起来也许很愚蠢，一个80岁的老人胡子像这样垂着，也许他的秃头在太阳下闪着红光，他满脸胡须，手里边拿着一根弯曲的杖，妻子坐在一头驴上，那个孩子坐在他的大腿上，他们要下去。有人说，摩西你要去哪？我要下去埃及去接管，我要去接管那个国家。那你知道，当你接受了神的应许，那么神对世界的事表现得很愚蠢。那一恶人的入侵，他下去要征服一个今天那像俄国那样强大的国家，肯定的。那问题是他接管过来了，他做到了。他之前杀了一个人陷入了麻烦，现在他回来杀了一整个国家，却因此被荣耀了。瞧，就是这样，他杀了一个人成了杀人犯，他征服了整个国家，却成了圣徒。但那一次他是带着盼望下去的，他知道神持守着他的道。阿们。他在盼望着，摩西你怎么能做到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会做到了。神如此说的，那就没问题了。就是那样，你要将250万人带出来，在旷野里边喂养他们。你怎么喂养他们？我不知道，我盼望着神来做事，神做了，这就够了。他在盼望一些的事情。那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去了教会唱赞美诗，听牧师讲讲玫瑰花等等，然后我们就回家，那就是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五旬节拜教会的问题。那我来这儿不是要来跟你们说些好听的话的，我来是要告诉你们真理。瞧，和五旬节派的教会走上了建教堂的狂潮，走上了搞宗派的狂潮，这种的狂潮去到了各处，砍伐、分割、拉扯、分开、隔离。哦，这个想要成为最大的，那个想要成为最大的，那只要你那么做，你就什么也得不到。那记住，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了。但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哦吼，这就是了。当你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你们把神学的部分拿走，在里面加入一些的爱，那就会做事了，行出神迹奇事。但必须要拥有的爱，给谁的爱？给每一个人的爱。我为了那帮神召会的人们，为了那帮神的会的，为了一体论、三体论、五体论等等那些人们，让我爱他们，我才无法爱他们了。他们是敌基督的弟兄。当你那么想的时候，你就迷失了。是的，你没有与神和好。如果你不能向着你最苦毒的仇敌伸出手去，接着赢得的归向基督，那么基督的灵就不在你里面了。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然而耶稣仍为他的仇敌献上了生命，他那么做了。何等的真实，在你里面的神的灵会使你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到了一个地步，那是无法假装那样。魔鬼知道你是不是在假装。有一天我都看到那个癫痫的孩子在那儿，那10年前耶稣给了他们能力，却赶出乌鬼，使死人复活，医治病而行各样的神迹。那他们做得很好，那回来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真是有一段大好的时光。那过了几天他们都给办住了。那他们在那里遇见一个人，你知道那不是，那他不过来加入他们的团体，所以他们甚至禁止的赶出乌鬼。那看到苦毒进来了吗？瞧，让我们禁止的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所以我们告诉他他不能那么做。耶稣说，那你不要那么做，没有人奉我的名行神迹，反正说轻视我的话的。他们不抵挡我，支持我的人就是不抵挡我的。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发现以那种的态度，他们站在那个患癫痫病的男孩，他们对着他哭喊跺脚祷告。努力想象他们中的一个走上前来说，我在这里边是这么做的。那弟兄们都退后，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说如何去做，你们应当这么做。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知道哈利路亚荣耀归神的摇晃的在身上的倒点油再摇晃的，那我就是这么做的。但那不管用，那就是今天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做不管用。瞧，但之后不久有个人悄悄地走过来，那孩子的父亲跑在他面前说出啊，请你怜悯我的孩子，他被魔鬼折磨得甚苦。当耶稣把邪灵从他身上赶出去时，门徒走过来说，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他没有说我收回了我的能力，他说因为你们的不信，你们无法使用我赐给你们行事的能力。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教会失落了，他没有再盼望任何的东西，教会就坐在那儿， 垂下去死掉了，我们需要的是盼望。那西面神这位伟大的老圣徒，他是个大有名望的人。那今天他们说了，等一下先生，我是个生意人，我是个医生，我是个教授，那你并不比别人更好。当你认为你比其他人更好的时候，经文说那你就无法成为你本该成为的样子了。是，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你必须要，那当你们盼望着彼此得尊荣时，你们还怎么能有信心呢？像你彼此必须要看对方更好，那才是基督的生命。看你的弟兄姐妹为更好，如果他们错了那也没关系，那你永远无法借着他们踢得团团转而使他们更好。要伸出一只胳膊就把他拉起来。我喜欢这种老师的信仰。我告诉你，那会怎么样？那会是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坐在一个穿工装裤的人旁边，那么拥抱搂在一起，称彼此为弟兄。甚至那会是一个穿棉布裙子的人跟一个穿丝绸的人彼此称为姐妹，肯定会的。枪管让彼之如同蓝天一般，肯定会那样成就的。那西面是个大有名望的人，那他是个年老的智者，大约有80岁了。那他到处去告诉所有的人说，在我未死以前，我必看见主的基督。那圣经说，那是什么使得西面这么做？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区别就在这儿，圣灵在他身上。能不能想象他所属的那个大的宗派说，我的可怜的老家伙，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另一只脚也很快就进去了，所以他去不过不了多久，一切就都结束了，那他很快就要死了。那这样的继续，那自得其乐呗。那他有点出现幻觉了，在某些事情上面不对劲了，您知道。但是西面他仍然那么相信，他不在乎他的名声，他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他盼望着见到他。他说在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能够听到一些伟大的拉比，那知道站在那些年轻人面前，你知道的，众所周知，那他们都有哲学博士、法学博士，还有其他所有的博士等等，那他们里面都灌得满满的，你知道。那他们说、哦、可怜的老家伙，在他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很好的老祭司来着，那他随着去把他头脑有点不正常，但他到处去讲这件事，他不在乎他作为一个智者的名声。他说那样的话是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他说圣灵启示了我。瞧着盼望就在看到那一刻，他说是的，我预备好了一切，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是的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一切，因为我盼望就能看到的。为什么？圣灵说过了。那没有两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是的，只有一个圣灵，那位带领西面相信在他未死以前必会看到主的基督的同一位圣灵。这同样的圣灵也告诉我说，有什么事将要发生了。阿们，我完全的相信那会告诉你同样的事，让我们盼望，让我们为此预备好，做好准备。那就好像去旅行一样，把一切都打包好，那在这个旅行中你要卸下一切，现在把太多的东西包裹起来，那问题是我们必须得卸下来。所以在这个旅行中你得卸下东西，你必须要行在路的中间。那其中一位可爱的弟兄，那我说的是那戴维斯弟兄，我相信是的、啊、不对，是奥罗罗伯斯弟兄。那这是印第安纳州神召会的州总监督，那现在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那都不管什么，哦，威德弟兄，罗伊威德，我猜你们所有的人都认识的那威德弟兄。那有一天我的堂兄那维伯特弟兄，他在东部印第安纳州那伊万斯维尔有一个最大的五旬节派的神召会的教会，整个城市的街区都被用在了教会的聚会上。那虽然有一个，我相信这个教会的叫做500房间，那在街里面有一个车库，那维伯特弟兄刚把它买了下来。那这弟兄在印第安纳波罗斯经营比赛，在星期天的主日学校会有好几千人，那所以他在那里边有一个男子学校，那只在星期天早上教导，在课堂上有500人。那所以那天早上我本来要在男子的课堂上讲道，那我坐在罗伊弟兄的后面。罗伊弟兄说，那你知道吗，我听到有人说那道路中间那才是该走的地方，那实际就是我说的道路的正中间。那我相信那点神在以赛亚书35章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那里面很多亲爱的拿撒勒派的信徒曾唱过一首一条圣洁的大道，不，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和是个连词，把句子连接在一起。那条路要被称为圣洁的路，不是圣洁的大道，而是道路。那修建正确的道路，让水把垃圾冲洗到一侧或别的地方去。那所以你要么是真正的冰冷僵硬，要么就是狂热。那正确的道路是在路的中间，直朝着哥哥他，正对着那条路。那所以为了弟兄站起来说，一个人就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驾驶规范。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路的中间开车，他会被撞死的，那不是什么好的驾驶的规范。他不知道，我就坐在他后面，我碰了碰他肩膀，我说是那样的弟兄，你的思路完全是属地的， 我说在这条路上呢，必须要再返回来，这条路是一条单行线。那他是个甜蜜的弟兄呢，好的你都想象不到。哦天哪，那没有比罗伊威德再好的了。但这话真的很可爱，他说那你在路中间走，那你会被撞到的。我说威德弟兄，不会被撞到了，我们就朝一个笔直的方向走，只有哪个方向我们根本就不会再回来了。那是单程票，很高兴我得到那张票。你呢？那单程票，圣灵借着他的道作启示出来的，我相信的是真理，我们持守住他。西面是个在人群中有大名声的，但他并不以为耻。我们中的一些人宣称有圣灵，那我们得了从圣而来的启示，就那停止我们正在做的那些事。你说但是如果我那么做了，我跟那些邻居们混在一起，那他们会怎么想我呢？你们一些女人剪掉了头发，那就要因为 Susie 那么做了。那如果我让我的头发长长，他们会叫我老古董的。但圣灵告诉你说你应当留长头发，圣经是这么说的。如果任何说法跟圣经不同，那你就不要相信的是个谎言，因为神已经那么说了。那我们将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塞进五旬节派的教会，因为进行会是那么做的，因为长老会那么做的。你说他们会认为我是个老古董狂热分子。那我看到我们五旬节派的女人穿着那种看上去紧身的衣服。一天一个妇人对我说，但不然弟兄，他们不再做那种款式不同的衣服了，但他们还在卖缝纫机和布料，所以你没有借口。耶稣说，如果你那么做，在审判的日子你就会因为犯了奸淫而被判没有罪。圣经说，凡看见女人并贪恋她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了奸淫。那你穿成那样一个罪人看到你，他就要在审判的日子做出交代。你要为把自己那样呈现给他做出交代，所以你就犯了奸淫的罪，不管你是不是有了那种实际的行为。因为圣经说法看见你了，而你把自己呈现成为那样，那个罪人肯定会那么做的。那五旬节派的教会回到神的面前回来。我从阿苏萨街到现在发生了什么？在五旬节一开始的时候，阿苏萨街认为在教会里边有歌本都是一种耻辱，他们在灵里边歌唱，一切都是在圣灵里。那就像大卫多普莱奇说的，我们有太多五旬节的孙儿女了。神根本没有孙儿女，他只有儿子和女儿。你把你的儿女们带进教会里边，只因为你是五旬节派的，孩子们就进去登记在教会的名单上，然后上来宣称他们是五旬节派的。但他们对那种的经历一无所知，就是那种使女人洁净、使男人洁净、使教会洁净的经历。我最好闭嘴吧。但这是真理，我们必须要再去得着那个经历。好的，我盼望他在来到之前能做一些的事，我相信我会看到的。好的，但这启示给了他，那就是他的站稳在这道上的原因。他说圣灵向我启示说我要死了，那我知道我是个老人了，但我在未死以前我必看见主的基督。那就是大卫所盼望的，摩西所盼望的，从伊甸园起已经四千年了，他们都在盼望。但他说我必将看见，阿们，我必要看见。你怎么知道你会看见呢？我有个很好的理由，圣灵已经启示给了我。哦吼，躺在那个担架上的弟兄或那些椅子上面的，那今晚的启示给你们，没有使你们说痊愈吗？那如果他启示了，你就会得到了，就是那样。那虽然他启示给你说你会领受圣灵吗？如果他启示了，你就会得到的。那你们患有心脏病、癌症、肿瘤，无论是什么病，神向你启示说你会得着医治了吗？你会得到的，只要你跟随神的带领，神的儿子被神的圣灵所引导。不是被某些其他的狂热、某些的组织或别的什么东西引导，他们要被神的圣灵所引导。圣灵赐予教会是做监督和师父，来兴起神的儿女的，不是我们的主教、红衣主教等等，而是圣灵。我盼望圣灵，不是宗派，不是主教，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不是浸信会的传道人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我盼望着圣灵下来建立教会的秩序，教会将满载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去迎接他。我在盼望那个，我相信那个神应许的将会有个毫无瑕疵和半点的教会。我在盼望那个，因为神如此说了。有人对我说，巴兰弟兄，你不怕哪一天晚上你在台上辨别人心一点是出错吗？不，先生，他对我说过他会站在我旁边，那我在盼望他那么做，那绝对是正确的。那人说，你不怕一些的预言会错吗？如果害怕的话，我就不会说了。如果我对向我讲话的这位没有信心的话，但我盼望有事情会那样成就，他说过他会做的，他从未失败过，将来永远不会失败。因为我盼望他会持守他被圣灵所启示的道， 神的儿子被神的圣灵所引导。那在我结束之前，让我们来看出小话剧。那你们盼望明天晚上会有一场大历史聚会吗？盼望明晚神会倾倒下他的祝福吗？肯定的，让我们怀着盼望，处在盼望之下。那我盼望着教会能被火点燃，主的荣耀降临在各处，罪人们围绕着祭坛，人们得救并被圣灵所充满。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我的预期和盼望就高高的建立了起来。我感觉被带领来了加利福尼亚，他为一些人做些事儿了，这件事是肯定的。我盼望着事情发生，因为我感到自己被带领来这么做。我感觉我被带领要说我所说的，我感觉被带领要做我正在做的，否则我不会那么去做的。我想要被圣灵带领，然后就盼望有事会发生了。那人们就说，那是在星期的早上。那这个时期以色列有大约250万人口，那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下，老西面进了，他的职责也许是要在教会里面做点什么事。那过了不久，在他后面拿起了经卷，坐进了他的书房里边。那个老人家没有走出屋子，那他老了，他确实很老了，他坐在那拿起经卷。那天早上我们就说他拿起了以赛亚书吧，他读到了以赛亚书9:6，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吼吼，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要被称为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哦，这位先知说的是谁？这就是那位将要出现的弥赛亚吧？这就是圣灵向我启示说我会看到的那位吧？那感谢神，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电视机，那所以各种各样的宣传、新闻、报纸和报道，那他们都没有。那耶稣已经降生了。那8天后，在这250万人当中，在那天的早上必定有数百个母亲要为他们的男孩子行割礼。那妈妈是那样的，你知道，那他们是多卖他们的孩子，那拍着孩子还没长牙的下巴呢。我喜欢看着没有牙的小孩子，你知道，那时候牙花在闪着亮光。那我能想象那些的母亲站在那里，那抱着他们的小孩子，用手工做了很好的小被子包裹着，那向量亲吻着孩子的脸颊。那这时走上一个小童女，那抱着一个身上裹着襁褓的婴孩。那照着历史，那人们告诉我说，那给我们的主包的那块襁褓布是从挂在马厩里边的牛轭上截下来的。那牛用这个牛轭来耕地，那他们截下这块布，用它来包裹那个婴孩。我能想象，并且看到那些社会的上层的女孩，那些最好莱坞式的女士走到那儿，你知道他们站在教会里边名字写在册子上。哦天哪，他们都是很受欢迎的会员，抱着他们香喷喷的小婴孩，你知道，做工精致的小靴子等等都预备好了，他们走了上去。那祭司知道他们会在奉献盘上放很多的钱，你懂的。那是的，某某夫人，你的丈夫是某某博士，就像那样，那你们都懂的。那你们享受着怎样的尊荣？哦，全都是那种骄傲自大的东西。那这个小女孩走进来，抱着一个能从牛背上的牛轭那里那撕下来的布包裹着婴孩。那我听到他们说，嘘，那你们都听说那个传言了吗？他们说那个女孩跟约瑟有了孩子，而她还没有跟约瑟结婚。哦，太可怕了，哦，太糟糕了，瞧，真是羞耻。而她还说这孩子是童女所生的，她没有去在意任何的东西，她把那宝贝儿抱在她的怀里，她心里不知道那孩子属于谁的，她知道那是神的儿子。无论多少人嘲笑说，啊，别靠近的，人们看到那你跟他交往的，就会把你归到他们那种人里边去了。今天也是这样，我担心的也是，使我们五旬节派的教会陷入麻烦的问题。你不想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你不想去经历那种老式的圣灵的心，拥有神的火焰和能力。那也是老古董了，绝对是那样的。那他走了上去，在他的心中，他知道了婴孩属于谁，任凭他们想说什么说什么，他知道了婴孩属于谁。那所以你们也知道那个经历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婴孩基督降生在你的心中，你就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了。保罗说，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相信的人。我喜欢那个舍利先生，那天他站在那里跟菲斯说话，我说菲利斯，那我相信舍利，他说你几乎要劝我成为基督徒了。保罗对他说，他们所称为异端就是疯狂愚蠢的道路，我正按此敬拜我父辈的神。今晚我很高兴能与他联手在一起。那你们呢，五旬节派的人们，今晚能说我是其中的一员，你岂不高兴吗？我过去曾唱一首五旬节的诗歌，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名祷告，领受圣灵的祈福，使能力来到，我 那儿除非他们行，今日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员。你不为此感到高兴吗？哦，我真快乐，我是其中的一员。他抱着那个孩子走上去，虽然都说不要靠近他，他是个圣光轮。那你知道那种的话，那只是要看着，那许我说的不对，但我希望我没有。他知道那个婴孩，他知道那孩子属于谁，他知道那是神的儿子。那无论那是多么的羞耻，你知道，如果那领受了圣灵，你就会知道那是神给你的经历了。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你被拉出来的那个大坑，你知道是什么拯救了你，知道是什么使你不同。他走了上去，他们说什么都没关系，那我不会在意的，亲爱的，我单单的注视着你。那巴不得五旬节的教会呢，那样陷入对基督的爱中。主啊，我仰望你，宝贝，你是神的宝贝，却被扔给了狗。我要说我自己，我要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样给出我的建议。我走在十字架的光中，伸出爱和甜蜜的手。是的，我知道你是属于谁的，亲爱的，你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首先，你知道老西面正坐在房间里边，读着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圣灵。那瞧，如果圣灵对你应许了什么，那你就可以值得盼望。那是圣灵有责任，那你会看到自己被带领。多少人在盼望一次复兴？好的，也许现在就是他来引导你的时候了。如果有场复兴在进行，他会把你带进去的。多少人在盼望医治？好的，那么你此刻就在全员所在的地方。看，大卫说的，深处向深处呼唤。如果有个深处在里面呼唤，那就必定在某处有个深处在响应那个深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们这儿的人生活在海边，在鱼背上长出鱼鳍之前，必须要能让鱼在其中游的水，否则它永远不会有鱼鳍的。在地里长出树以前，必须要有地，否则就不会有树从地里边长出来。我经常这么说，那不就像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那说个小男孩在学校里边的不停地吃他铅笔上的橡皮擦，他把他送回家，问他妈妈，这小家伙出了什么问题？原来他妈妈发现他在外面吃自行车的脚踏板，于是他带着去了实验室，我说去了诊所，拿了验血等等。那么检查了这个小家伙，他们发现孩子需要硫磺，小小的身体里边渴望硫磺，而硫磺在橡皮里边。那所以你瞧，那在有一个对硫磺的渴求之前，就必须先有一个硫磺能回应那个渴求。那换句话说，在有受造物之前，那必须要有一个创造者来创造那个受造主。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你对神有更多的渴望，有多少人想从神那边得到更多？肯定的，这就显明了神有更多的可以给你们。是的，你想要被医治吗？那就好像你相信神是一位医治者一样的确定，那必有一个泉源在某处敞开，否则你绝不会有那个的渴望。如果你渴望得着圣灵，那就表明在某处开放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泉源。这必须要一位创造者来创造那个受造之物，那三者必须有某样的东西来回应那个创造。那圣灵有义务带领他去到那个泉源。阿们。如果你在盼望那个，同样的圣灵也会带领你去到那个泉源。那泉源必定在某处敞开着。如果在你心中有那种的燃烧的渴望，圣灵就有义务带领你去到那里，去到那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也就是不信者，只要投身此泉，离去所有的不信。是的。你想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越过你头脑中所有的怀疑。那不想那样吗？那在某处有全员可以做到的，也在寻找他，一直在寻找他。那在那个时候，那如果你在寻找他，在为他做见证，盼望他，因为那是个应许，那圣经里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你一直在寻找。然后如果那他离你很近，那圣灵就有责任带领他去到基督所在的地方，那是圣灵的责任。那如果你们相信一致，圣灵就有责任带领你去到那个泉源，那你不需要进去，他会带你上去的，显明给你。如果你在寻求圣灵，圣灵就会带领你去到你能领受圣灵的地步。如果你愿意让他带领你，那我就听到那天早上圣灵在那个房间对西面说，站起来，主啊，你想要我往哪里去？你不需要知道，只管走就是了。他就出去了，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只是走。他走出来，走进会堂里边，四处观望，只管继续走西面。主啊，去哪里？只要继续走，那继续走下去。 我要怎么做呢？只要继续走，我会带领你的。你愿让他那么做吗？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而是用他的想法。你们带有基督的心为心，不要只是批评。如果你不明白，就在经文里边查考，看的是不是对的。那只要继续走。那现在的走到了这排夫人的面前，也许有三四百个夫人站在那儿。我看到他走到了那排人的面前，说：“主啊，真奇怪，有一天圣灵临到了我，你告诉我，是我知道了很多的事。你从未辜负过我，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想我做什么，在那告诉我继续往前走，就走到这儿，一直在走。”那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一看到那个小妇人，那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后面，然后像那些边界信徒一样，那你知道，站在后面那里说着神奇的日子过去了等等。那你知道，那对一颗蒙神带领饥渴的心来说，他们知道那就是他们能找到的时刻，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到了某个地方。虽然西面去到了婴孩所在的地方，我能看到这位智者，在大地晶莹的泪珠从他长满胡须的脸上流下来。他伸出手去把婴孩抱到了怀中，抬起头来望天。哦，那怎样的感觉？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每一个人都在批评取笑的东西，而这却是你的救恩。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现在我已经做好要走的准备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在后面的墙角那里有位瞎眼的女先知，但他却能透过那些的墙望过去，因为他是个女先知。他也在等候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有圣灵在他身上。尽管他眼睛瞎了，曾在一个角落里他站了起来。圣灵一定对他说：“站起来，亚拿。”他走过那座圣殿，肉眼上面是瞎眼的，但他要比很多那些站在那儿有好眼睛的人看得更远。那种视力正是我所渴望的。这瞎眼的走过来，踉踉跄跄穿过那座建筑，得去走到婴孩所在的地方。他举起双手赞美神，祝福玛利亚，又站在那些人面前发预言，说这孩子将会是以色列中的很多人跌倒，也是很多人兴起。那玛利亚的心也要被剑刺透，先知们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如果那位瞎眼的老妇人能在没有肉眼视力的情况下被带领到那个地方，看见那血流盈满的泉源，那今晚他岂不更能带领你这有好视力的人去了十字架那儿吗？让你用属灵的眼睛看见，不要寻求世人的称赞，你得不到的。但你要愿意牺牲你的名望，你所拥有的一切都要献给神的国，献上你的时间用来祷告，献上你的生命，献出你的纸牌游戏，献出你世上所有的东西，把那些东西还给魔鬼，让魔鬼去拥有吧，那是属于他的。而你与基督同行。有一次，那几年前有位伟大的美国的音乐家，那去俄国访问，那他在莫斯科演奏了一部的乐曲，那他们说他使用了如此的才智天分来演奏，那是成千上万的会众都站起来呐喊，那他们跺脚尖叫着想让他再演奏一遍。那个男孩只是站在那儿，他一直像那样看着。那他们所有人想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难道不接受他们的掌声吗？大家都在鼓掌，这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盼望着某人来表扬我们，说你是这个那个，不要盼望那种东西，世界永远不会那么做的。如果有表扬的话，那应当是借着主耶稣领导人的心。不要盼望世界说琼斯女士她是个好人，不要去盼望那个，你会遭到抨击的。缩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多受逼迫，记住这个，如果逼迫不来，那就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查克就回头看看我们在哪里偏离了。我们在盼望什么样的东西，说我们属于最大的五旬节派的组织，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那不要寻求那个。如果那么做，那就偏离了那条窄路。那这人，那他们在鼓掌尖叫，并且说他应当举个躬。是的，哦，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所有人。那接下来我要给你们演奏的更好一些。但是没有那么做，让你们停下来，面面相觑，让他们又再一次鼓掌跺脚。但那男孩根本不去留意他们的跺脚还有鼓掌。那人们开始注意到他的眼睛像那样定睛在后面的楼台上，他抬头注视着那儿，那儿坐着他的老师，一位资深的音乐大师。他想知道他的老师对此怎么说，他不在乎人们说什么， 他想知道他的老师对此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复兴中应当思想的，不要让我们去思想世界所想的，让我们继续仰望，看看那位大师怎么说。那位大师赐给我们圣灵，告诉我们要过正确的生活，将他的道赐给了我们，将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为他而活。他曾为我们受死，不在乎这个世界看他是怎么说的。有关这一点，让我们明白带着极大的盼望而来，来看神的彰显，来医治生病和受痛苦的人。让我们低头一下。教会，你们在盼望吗？你们盼望着神来浇灌下他的圣灵吗？在这里有没有哪个罪人愿意今晚开始到祭坛上来说，我想跪在这里祷告，不然弟兄，我盼望神今晚的拯救，我是怀着盼望进入这门的。如果你在这里，请上来。那孩子是什么灵力进入这门的？年轻的女士什么带领你进入这门的？什么做的？是什么把你从世界上危险的上人中拉出来？那天晚上当我进入这城里时，看上去就像一大帮的流氓站在那，他们穿着那模特夹克，裤子搭了在屁股上，那些人头顶的头发那都成那种样子，看上去那要比女人应该有的头发还多。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哦，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让你们自己从那种精神病的境况里边脱离出来。圣灵今晚引导你到了这儿，今晚你愿意去接受，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他会除掉你所有的罪恶，将你从未知晓过的喜乐赐给你，直到你接受了他。你并不一定非是年轻人，连老人也同样可以这么做。咱们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多少人现在祷告里蒙纪念，举起你的手来说，请纪念我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各处的人，很好，到处都是，太好了。在你心中有个请求，你说神啊，我盼望你在这次的复兴里边回应我，我有失丧的孩子，我有失丧的父亲母亲弟兄姐妹，我所爱的人邻居，请纪念他们。主啊，尽管举起你的手来，他会听到，他会知道的，只要你心里边这样去说，拯救我所爱的这个人。如果你已经向着举起的手，那就去把你所爱的人带进来，带他们进来，这就是了。把他们带到这里，你就能将他们带向泉源，就像腓力去把拿单叶带到了主耶稣面前一样。耶稣将他所在的地方告诉他，说那腓力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棵树下。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多么高兴的荣幸的站在这间教会中来为什么祷告。我们感谢你的道，主啊，你的道就是生命。我祈求你赐下我们所祈求的复兴。主啊，现在我作为一个人祈求你一件事，亲爱的天父，求你把盼望放在人们心中，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接下来的晚上，如果我们继续举行聚会，愿他们今晚就记住，他们正在盼望着。我们每天晚上都过来说，那昨晚这事没有发生，但我盼望在明天晚上会发生，明天晚上会发生，我会成为那个人，我会成为那个领受圣灵的人，我会成为第一个到祭坛前悔改我罪的人，我会成为第一个神洁净我并把我所有属世之事都从我身上拿走的人。主，为我的生命感到羞耻，我为我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感到羞耻，我想你把这个从我身上拿走，赐给一些伟大的东西。主，让我再也不要回到那个猪圈里。圣经清楚地说了，正如猪回到泥里边去滚，狗吃自己所吐的。主，我们能看到很多五旬节派的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们脱离了世界，结果又回去了。神呢，不要让他们认为我是在谴责他们，主，我只是要把经文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须要从上面踩过去，主，把它推到一边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为每一个人还有我自己祈求，我们所有人都将省察自己的生命，将它跟神的道相比。父，我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还有错误。今晚愿主耶稣的血使这小教会成圣。哦，神啊，愿这里的每个人都立刻被圣灵所触摸。父，我求你应允，愿圣灵临到。主啊，求你来做工，在这座城市开始一场复兴。主啊，求你应允，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样板，成为一个样板的教会，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进来观看，看到在这里的人的行事方式，看到他们怎么远离了世界上的事儿，回到了真正真实无为的五旬节道路，以及真实无为的五旬节的经历上，毫无瑕疵的来跟随着你。主啊，求你应允，让其他的教会会看到 他们会说，如果这个地球能拥有像这样的教会，那他们所有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所有人都能够同心合意，那他们能对着每个人伸出手来，那看看在他们里面是何等的不同。主啊，那样他们就会饥渴。你说你们是这地上的盐，但盐若失了味，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神呢，不是让这些人听我，如果可能性塞住他们的耳朵。我想要这么说父，我看到五旬节派的教会现在的样子，哦神呢，我们自称圣洁，但是我们都成了什么呢？盐失去了味道。神的兄弟，立刻把那咸味儿再带回到盐中，实在能接触这个正在腐烂的世界，接触上就会给这咸味儿，因为盐里边有生命能保存。神呢，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咸味儿，求你应允主啊，把咸味儿放进我们里面，赐给教会力量，什么可以走进这门，看到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人们中间，显明他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愿我们不去关注人们的鼓掌，也不关注人们的观点。一场聚会呢，必须有四万人才算是一场复兴什么的。我神的那个不是复兴。我祈求圣灵抓住一些人的心，摇动这个教会，带来一场真正的五旬节的复兴。主啊，求你应允，你应许说你会垂听祷告，我相信你会的。我现在把聚会还有这些会众交托给你，愿你应允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渴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让我们来唱这首美妙古老的教会诗歌，我很喜欢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请给我们起个调，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他哥哥他为我付出救恩赎价，你知道吗？对不起，我爱他。现在让我们来敬拜，我们家里边刊发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我们再唱一遍，那就跟前面后面的人彼此握手。那我们还没有散会呢，只是在唱诗的时候彼此握手。那跟为了公会的人握手，进行会的一体论的二体论的，神的会的神召会的四方派的人握手。那我们都是四方派的，那让我们所画的圈子，那越过所宗派的栅栏，让我们成为弟兄。我今晚看到坐在这里有一些我认识的，有一个天主教的朋友，我看到一个德美浸礼会的弟兄，一个阿美念派的弟兄，我们今晚坐在这里是合一的阶级，一位圣灵，我们都从一个泉源喝水。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有时候这道确实砍伐的很深很厉害，但记住，那叫我们都受了割礼，那把那些的割的都给他割掉了，那我们都受了神道的割礼，那这道会切割，但对你有好处，能把你修理好，给棵树进行修剪，它能结更多的果子，不然太多松散的枝条窜出来。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有太多松散的枝条伸到这儿那儿，有太多的社交，太多的这个，太多的那个。那么回到一件事上，回到哥哥他，在那里我们可以用心的歌唱，那使你更加的谦卑。那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那现在我要把它讲出来。那三四天前的晚上，我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最近一场的聚会上，那我看到白人走进来，那种的古板的五旬节派的样子，要多古板有多古板。那我看到一些可怜的墨西哥人进到那儿，那天早上我上午聚会讲到的时候，他们在那儿，他们一整天都坐在那间教会里，从那天早上九点二十八点，那我猜大概是七点或八点他们就去了。 那么坐在教会里边一直待到那天晚上，那当时候到了，圣灵降临在那些教堂的里面，谁得了医治？那些西班牙裔的、墨西哥人，圣灵进到了会众中间，下面要救活的病人，然后受痛苦的人等等的，那些讲西班牙语的人非常谦卑，怀着盼望而来，里面没有属世的东西，只是仰望基督。我最近去过德国，那跟 Plaza 弟兄，你们加利福尼亚这里的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商人会的，我相信是里面的秘书或会计什么的，是个那领导层的一个真正的好弟兄。那今晚不在这，否则他会坐在讲台上。那麦拉跟普莱特弟兄，那是个很直接的人，是个很好的人。那你可以相信麦拉跟普莱特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曾跟他一起参加过各样的聚会。那天晚上他坐在那里边，当时那每边都坐了15个巫医想要挑事。我们看到风暴就在3-4万人身边刮起来，帐篷在摇晃，那些巫医剪掉羽毛，用羽毛指向我。那拿着那些的剪刀在那里边挥舞着他们的魔法，说他们招来了风暴，他们做到了。永远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招来的风暴说我们要把帐篷吹走，然后那个大帐篷就像那样上下鼓动。我说要跟布莱斯雷兄祷告，那劳斯雷兄不要翻译这，我说主神啊，那天我奉主耶稣的名字下飞机，你对我说话，在艰难的时刻你会站在我身边，你从未让我失望过。主要这些人都很激动，有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坐在那里，那个瞎眼的小姑娘刚刚得了一阵，我说神啊，只有你能移走那片云，所以我斥责这云。神是我的审判官，就在那个帐篷中间，云开始破碎，那冰箱这样卷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太阳就在照耀了，雷电在那里像那样卷走了。我就站在那儿，雪的路注意到瑞士人，瑞士人从未经历过艰难，他们就像美国人一样吃得很好，而且样子傲慢。那请你们原谅我的表达啊，我们是某某人，我们是瑞士人，我们是路德派的，我们不需要听从那些的东西。那些可怜的德国人都被打败了，我们用了180辆大巴车装人，用那种大玻璃顶的大巴车开进那个容纳大约5万人聚集的大场地。那当时那发生了什么？那圣灵开始降下来，从那里被叫出的每一个人都是德国人，而任由那些瑞士人坐在那儿，然后处在疾病当中，处在他们的罪里，他们都坐在那里。神医治的德国人就是那些带着盼望张开双臂的人，他们被打败到了一个地步，在那里的那些基督徒在希特勒等人统治下，他们被击打到了一个地步，以致他们不得不寻求神的怜悯。神知道该怎么行事。朋友们注意，你不要变成那样，你怀着盼望而来，预备好那不能压伤你的每一个的重担都放下，心中怀着谦卑而来，盼望神持守他的道，他会做的。我爱他，现在我们闭上眼睛，举起我们的手来。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感谢你主，因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想他为你做的事，接信心般的手按在他染血的头发上，感受到他的疼痛，他的苦难，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让我们一同起立。我爱他，我让我们来敬拜他，举起手来敬拜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 们向神来哼唱，嗯，看着远方的哥哥他，风在吹拂，他的后背贴在十字架上，脸上沾满了血还有唾液。主要我凭着信心行走，我看着你脚上手上的钉痕，我把手放在你的肋旁被刺入的地方，我能感受到那钉痕的撕裂。主啊，你受死使我得以存活，让我失去自己，主啊，让我失去我所有的骄傲还有生命当中的愚蠢。今晚让我在心中感受到这个，主啊，让这个教会在心中感受到这个，为我付出救恩的赎价，在哥哥他，你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是那个满了罪孽的人。求你除去我的罪，神的羔羊，我来承认我的过犯，承认我的错误，我来承认我不配活着。但主啊，让我为他而活，因为他为我而死，让我抛弃世上的一切，让我在他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父啊，求你祝福这教会，我们满心感恩的向你来哼唱这首歌，从我们的心里边发出歌唱，你说是我们的心中喜乐的旋律，因为神喜乐的膏油倾倒进我们的魂中。我爱他，那现在只要在心里边敬拜他，我爱他，因为